姚思廉等。姚思廉等。周赦，字生义，是汝南安城人，晋朝左光禄大夫周昪的八世孙。父亲周瑜在齐朝任中书侍郎，在当时很有名望。周赦自幼聪颖，周瑜认为他不同寻常，临死时对他说，你不必担心不富贵，只应当用道德来持守自身。长大后，他博学多通，尤其精通义理，善于背诵书籍，能背文讽说，音韵清晰善辨。初入仕途，任齐朝太学博士，升任后军行参军。建武年间，为人无包难归，有儒学修养，尚书仆射将时招吴褒讲学。周赦前往就座，多次驳倒吴褒，此理求进飘逸，因此以口才善辩闻名。王亮任丹阳尹时，听说后很喜欢他，征召他为主簿，正事多委托给他，升任太常丞。梁朝建立后，任奉长城。高祖即位，广泛寻求才能出众的人。吏部尚书范云与周瑜一向交好，看中周赦的才能气时，对高祖说起他，高祖召见他，并任命为尚书祠部郎。当时天下刚刚创立，礼仪的增减多由周赦制定。不久任后军记事参军、秣陵令，入朝任中书通事舍人，多次升迁至太子洗马、散骑常侍、中书侍郎、鸿胪卿。当时王亮获罪回家，就有中没有前去探望的，只有周赦顾念旧恩，到王亮去世时亲自料理殡葬，当时人称颂他。升任尚书吏部郎、太子右卫帅、右卫将军，虽然任职多次变动，但常留在省中，很少有机会休息回家。国史诏告、礼仪法律、军旅谋略，他都监管，日夜侍奉皇上，参与机密，二十多年未曾离开皇帝左右。周赦一向口才敏捷，与人泛论谈笑，终日不绝口，但始终没有一句话泄露机密，众人尤其叹服。他生性节俭朴素，衣服器用，居处床席，如同贫寒的平民。每次进入官府，即使是广厦华堂，规格深邃，周赦居住后便积满灰尘。他用荻草做屏障，坏了也不修理。任右卫将军时，因母亲去世离职，后被启用为明威将军、右骁骑将军。扶桑期满后，受侍中，兼领步兵校尉，未正式任命，又升任员外散骑常侍、太子左卫帅。不久，加散骑常侍、本州大中正，升任太子詹事。普通五年，南京截获武林太守白窝的书信，信中答应送给周赦面钱百万，金丝将此事上报。虽然书信来自外部，但还是被有关部门弹劾，周赦因此被免官，后升任右骁骑将军，主持太子詹事府事务。同年去世，时年56岁。皇上亲临哭吊，哀痛左右，下诏说，太子詹事、豫州大中正赦突然去世，心中悲痛。他学问思想坚贞明达，志向品行开阔敏捷，勤劳于机要事务，经历多年才能未尽，更令人叹息，应当隆重追悼，以表彰善人。可追赠侍中、护军将军，赐鼓吹一部、供给东园秘器、朝服一套、衣一套，丧事所需费用由官府供给，谥号为简子。第二年又下诏说，袁侍中、护军将军简子赦，道义兼通，玄学儒学，博通文史，侍奉亲人能尽孝，侍奉君主能尽忠，历任掌管机密，保持清正贞洁，饮食不重味，身上没有两件衣。去世之时，内无妻妾，外无田宅，两个儿子孤单贫寒，超过古代列土。往日南司白窝的弹劾，恐怕外界议论朕有私心，导致他被免职，追念此人的一丝善行，外朝可酌情加以褒奖，以表彰善人。两个儿子周弘毅、周弘信，徐勉，字修仁，是东海潭人，祖父徐长宗任宋高祖霸府行参军，父亲徐荣任南昌相。徐勉幼年丧父家贫，早年就砥砺清高的节操。六岁时正值连绵大雨，家人祈祷天晴，他随意写成文章，受到年长者的称赞。长大后专心好学，初入仕途为国子生。太尉文献公王翦当时任国子祭酒，常称赞徐勉有宰相的气量。参加设策考试，成绩优异，补任西洋王国侍郎。不久升任太学博士、 镇军参军、尚书殿中郎，因公事被免职，又授中兵郎、领军长史。琅琊王元长才名很高，曾想与徐勉结识，常托人召他。徐勉对人说，王郎名声高，气量狭促，难以轻易结交。不久王元长遭祸，当时人无不佩服他的机敏见识。起初他与长沙宣武王交游，高祖很器重赏识他。等到义兵到达京城，徐勉在兴陵谒见高祖，对他很加恩礼，让他掌管书记。高祖登基后授中书侍郎，升任建威将军，后军资义参军，本义中正，尚书左丞。自从掌管书要宪章，多次纠举弹劾，当时舆论认为他称职。天监二年授给事黄门侍郎、尚书吏部郎，参与掌管选拔官员，升任侍中。当时王师北伐，驿站文书堆积，徐勉参与掌管军书，日夜辛劳，经常数十天才回家一次。每次回家，群狗都惊叫。徐勉叹息说，我忧国忘家，竟到了这种地步。如果我去世后，这也是史传中的一件事。六年授给事中、武兵尚书，升任吏部尚书。徐勉担任选官，伦理有序，既熟悉公文，又善于辞令，虽然文案堆积，作客满堂，但应对如流，手不停笔，又通晓百家姓氏，都未避讳。常与门人夜间聚会，有客人于号求任詹事武官，徐勉正色回答说，今晚只可谈论风月，不宜涉及公事。所以当时人都佩服他无私。受散骑常侍，兼领游击将军，为正式任命改兼太子右卫帅，升任左卫将军，兼太子中庶子，侍奉东宫。昭明太子年幼，皇帝命他主持东宫事务，太子对他很尊重，每事都咨询谋划。曾在殿内讲《孝经》，临川晋惠王，尚书令沈约冲任二辅，徐勉与国子祭酒张冲执经，王莹、张继、柳正、王翦任侍讲。当时所选都是极为亲近贤能的人，极尽当时名望，徐勉再三推辞。又给沈约写信，请求换掉侍讲之职，诏书不许，然后才就任。转任太子詹事，兼云骑将军，不久加散骑常侍，升任尚书右仆射，詹事如故。又改授侍中，多次上表请求解除东宫职务，下诏优待不许。当时民间丧事多不遵守礼制，早晨去世，傍晚就并列，相互崇尚迅速。徐勉上书说，礼记问丧说三天后才入殓，是为了等待死者复活，三天后不复活，也就不会复活了。近来以来不遵守这一制度。送终之礼，并殓以一天为期，富贵豪家甚至只用半天，衣轻棺椁，以快速为荣，亲戚仆役各自想着休息回家。所以刚断气，灰丁就已备好，忘记了狐狸回头顾步、燕雀徘徊盘旋的哀伤。伤情灭礼，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况且作为人子，在承受亲辈之时，心情郁结绝望，丧事所需全由他人经手，爱憎深浅，事实难以追究。如果观察有误，生死失当，万中有一，怨苦已多，何不推迟告知入殓的时间，深明盼望生还的希望，请求从今以后世人百姓都应依照古礼，三日后大殓，如有不遵，加以纠察惩处。诏书同意了他的奏请。不久受宣惠将军，设置左使、侍中、仆射如故，又受尚书仆射、中尉将军。徐勉因救恩，越级升任重要职位，尽心侍奉皇上，知无不为。从小选官到这一职位，常参与掌管选拔，很得世人之心，宫中省署之事不曾泄露。每次上表奏书，总是烧掉草稿。他博通经史，多知前代典故，朝廷礼仪国典、婚冠吉凶之事，徐勉都参与谋划议论。普通六年，他上修五礼的表彰说，臣听说立天之道叫做阴和阳，立人之道叫做人和义，所以说用道德引导，用礼制整齐。礼是用来安定君主，治理百姓，弘扬风气，训导习俗，治理国家，利于后代的，唐虞三代都必定遵循它。到了周朝，典章制度尤其完备，因习殷商改革下制增减可以知道。虽然经礼三百，曲礼三千，经文三百， 威仪三千，其大要分为五类，即宗伯所掌管的典礼，即礼为上，兄礼次之，宾礼次之，君礼次之，家礼为下。所以祭祀不用礼，就不齐不庄；丧事不用礼，则背弃死者，忘记生者的人就多；宾客不用礼，则朝觐失去礼仪；军旅不用礼，则导致军纪混乱；冠婚不用礼，则男女错过时机。为治国修身，这是最急迫的。等到周室大坏，王道已衰，执掌文教的官员日渐失去秩序，礼乐征伐，出自诸侯，小雅全部废弃，九章缺失了。所以韩宣子到鲁国，知道周公的德性，叔侯在晋国辨别交劳的礼仪，战国纵横，政教更加泯灭，暴秦毁灭学术，扫地无余，汉朝兴盛，日不暇己，仍命叔孙通在野外制定礼仪，才知道帝王之尊贵。末夜纷乱，交替心悔，或有以武功睿智，或喜好黄老之言，礼义规范，因此终止。到了东汉曹褒，在南宫撰述收集散佚的大略，有100多篇，虽写在尺简上，但终究没有进程。此后战争不断，异端互起，章句既已沦亡，礼仪于是废止，方陵举步的仪容在金谷中消失，兰台石室的文献在围盖中用尽。到了晋初，重新制定新礼，寻遍在前制定，至于在后删定。接着中原丧乱，很少有所遗留，江东草创只是因循而已，改革的风气尚未有时间顾及。陛下睿智明达，开启运数，先于天道改变事物，拨乱反正用武，治理国家用文，治乐在于工程，治理弘扬于业定，光大开设二学，皇族子弟等同于贵游，开辟武馆，草野之人得以升任好爵。自从受命以来，直到成功，圣德形容已完备，天下能事已尽，光明盛大，美德无法称颂。至于福瑞鳞次的祥兆，海外珍奇的贡品，固然日书于左史，副本存于官府，现在可以略而不谈。所以命那些群才搜求甘泉的法度，严请这些硕学产阳取台的礼仪，滋水之滨，燕中之地的儒士，皆种祭鬼，背着书香，怀揣彼岸的才俊，不分早晚。确实是因为教化和睦于三庸，人们遵从五典，至宗的教化勃然兴起。查考所制定的五礼，从齐朝永明三年开始，太子步兵校尉福曼荣上表请求制定一代礼乐，当时商议设置新旧学士10人，只负责修订五礼，向魏将军丹阳尹王翦禀报请教，学士们也分别住在郡中，经过多年制作仍未完成。等到文献公王翦去世，遗留的文稿散失，后来又此事交付给国子祭酒何应，历经9年仍没有完成。建武4年，何应返回东山，齐明帝下诏委托尚书令徐孝嗣，就是始末随同在城南府地。永元年间，徐孝嗣在此遭祸，资料又大多散失，当时收集剩余部分暂时交给尚书左丞蔡仲雄、骁骑将军何同之共同掌管此事。当时修理局设在国子学中门外，东昏侯时代频繁有兵火，那些散失的又超过大半。天建元年，何同之启奏审查省制的事宜办法，皇帝下令让外朝详细商议，当时尚书参与详议，认为天地刚刚变革，各种事务才开始，应该等到太平盛世慢慢商讨删撰，想暂且裁撤礼局，并归尚书一曹。赵旨说，礼乐崩坏，所以国家不同，家族各异，实在应该及时修订，作为永久标准。但近来的修撰凭感情取人，不凭学识禁用，那些掌管的人凭显贵总揽一切，不考求古制，所以多年未成，有名无实。这既然是治理国家首先要做的，外朝可以商议人选，人选定下后便立即撰赐。于是尚书仆射沈约等参与商议，请求五礼各设置就学士1人，每人各自推举学士2人，帮助抄写撰录。其中有疑问的，依照前汉石渠阁、后汉白虎观的做法，根据源流上报，请旨裁决。于是以旧学士右军记事参军明山兵掌管吉礼，中军骑兵参军颜直之掌管凶礼，中军田曹行参军兼太常丞贺倩掌管兵礼， 征虏记事参军陆琏掌管军礼，右军参军司马裴掌管家礼，尚书左丞何同之总领参议此事。何同之去世后，以镇北咨议参军福鹏代替他，后来又用福鹏代替颜直之掌管凶礼。福鹏不久升官，以五经博士妙招掌管凶礼，又因为礼仪深广，记载残缺，应该广泛讨论，共同穷尽其中的要旨，再让镇军将军丹阳尹沈约、太常卿张冲、和臣徐勉三人共同参与此事。臣又奉另外的诏命总掌此事，后来又让中书侍郎周赦与于林二人参与之息。如有疑义，所掌管的学士应当先立下意见，普遍咨询五里旧学士及参知人员，各自陈述异同，分条上报，由圣旨裁决。一事既多，时间又长，圣旨裁决的数量不少，无不囊括经书诰命，如金玉之声，义理贯穿深微，道理契合神妙，前代儒者所未能解释，后学所未曾听闻。所有奏请裁决都记载在篇章开头，详细列出圣旨作为不可更改的准则。宏伟的规范超越历代帝王，丰硕的成果和英名将流传千年，岂是汉宣帝所能比拟，更不用说汉章帝了。五里的执事有繁有简，等到他们全部完成，不能同时。家里遗著在天监六年五月七日呈报尚书，共十二函，116卷，536条。兵礼遗著在天监六年五月二十日呈报尚书，共十七函，133卷，545条。军礼遗著在天监九年十月二十九日呈报尚书，共十八函，189卷，240条。吉礼遗著在天监十一年十一月十日呈报尚书，共二十六函，224卷，1005条。凶礼遗著在天监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呈报尚书，共四十七函，514卷，5693条，总共120函，1176卷，8019条。又另外抄录副本，交付密格集五经典书各一份，善写校订，到普通五年二月才全部完成。私下认为撰定礼制历代很少成功，皇明盛世这件功业得以完成。周代礼仪三千，是取其整数，如今有八千条，是随事增补。制文相互变化，所以数量加倍，就像八卦的爻重叠交错，成为六十四卦。从前周文王、武王用来治理周氏，君临天下，周公旦修订礼制，以致太平和龙凤的祥瑞，自此以后到今天才完备。孔子说，如果有继承周朝的，即使百世之后也可以知道，这难道不是功业相等、美名相媲吗？臣以平庸的见识，错误的担任此职，拖延多年才算完成责任，加上编纂完成之初没来得及上表，实在是因为才能低微而事务繁重，思虑不周，长久以来惭愧恐惧，日夜不忘。从今年春天，皇上将亲自统帅六军，查询军礼，阅览其中条规章程，无不完备。所谓文采郁郁，光彩洋溢，确实可以悬挂日月，颁布天下了。我内心欢喜，更想陈述。加上前后同僚都已去世，臣虽然幸存，年迈将至，担心皇室大典最终缺少上奏，心中不安，于是详细记载撰修始末以及执掌人员所成卷制条目数量，恭敬的拜表上文。诏书说，经理大体完备，正典更加宏大，现在下诏有关部门按照这些来行事。又下诏说，徐勉的表文如此，因习变革恰当，典章制度大备，功业成就就在于此，可以光照八方，施行于百代，使万世之后知道这里乐在此，主管者按照遵行，不要有所缺失。不久加授徐勉中书令，赐给亲信二十人。徐勉以疾病为由自行陈请，请求解除内省职务，下诏不允许，于是命他停在下省，三天朝见一次，有事情派主书去与他讨论决定。脚病逐渐加重，长久缺席朝见，坚决陈请解职，下诏于是给予假期，等病好后再回省。徐勉虽然身居显位，不经营产业，家里没有积蓄，俸禄分给亲族中贫穷的人，门人故交中有人从容劝说他，徐勉回答说，别人留给子孙的是财物，我留给子孙的是清白， 子孙如果有才能，自然能获得车马，如果没有才能，最终会被他人占有。曾写信告诫儿子徐松说，我家世代清廉，所以常居贫寒朴素，至于家产之事，未曾说过，不只是不经营而已。我自身遇逢粮食，得以到今天高官厚禄，可以说是完备了。每次想到这样窃居高位，哪里是贫才能达到，仰赖先代的风范以及福庆，所以到此地步。古人所说的把清白留给子孙，不也很丰厚吗？又说留给儿子满箱黄金，不如一部经书。详细推求这些话，确实不是空话。我虽然不聪明，实在有本心，希望能尊奉这个道理，不敢有失。所以显贵以来将近30年，门人故交屡次推荐便利之事，有的让我开辟田园，有的劝我兴建底店，又想用船运输货物，也让我经商聚敛。像这些事我都拒绝不接受，并非是要像拔葵去枝那样严格，只是想减少纷扰。中年时在东田间经营小园子，不是为了种植来获取利润，正是想挖池种树，稍寄情欣赏。又因为郊外空旷，最终可以建房，倘若能辞官退休，实在想在这里割枯。会日石柱等人既要婚嫁，又需要住所，我在清明门的宅子没有容纳的地方。之所以这样，也有原因。先前割让西边施舍给宣武寺，已经失去西乡，不在方正。我也认为这只是旅社罢了，何必要华丽，长恨当时人说是我的宅子。古往今来，豪富接连不断，高门大宅，连栋深房，等到他们死了，到底是哪家的房屋？只是不能不为小丘之山堆石以果，杂以花卉，以娱乐休沐之暇，寄托性情。随便搭建，不求广大，只有功德之处，小一点为好。所以家中逼促，没有多余的房屋。近来营造东边孙两处宅子，是借了石柱南环的资金，其中所需还不少，既千挽不来，又不能半途而废，交间的园子于是不能保住，卖给了维岸，得到百金，建成两处宅子，已经用掉一半。回想原价所得，为何至此？因为我经营多年，以粗具规模，桃李茂密，桐竹成荫，田埂道路交错，沟渠相连，华美的楼阁和远处台榭，颇有登高远望之美。孤峰丛林，不无幽深之趣。水沟中满是茭白，湖里有很多灵藕。虽说是室外，但离城却很近，为生想要，也很有情趣。追溯此事，不是有吝惜之心，不过是鄙视所道罢了。回忆谢灵运山家诗说，终为天地物，今成彼夫有。我这园子拥有20年了，如今成为天地之物，物与我相差多少呢？这是我剩下的，现在分给你，经营小田舍，清累既多，按理也需要这个。而且佛教认为财物是身外之命，儒家经典也说何以聚人曰财，何况你们常人之情，怎能忘记这个？听说你买的孤熟田地很是盐碱地，更让人不安。之所以这样，不是与人争利的缘故。虽然事情不同于请求，但也可以仿佛。孔子说，居家治理的好，可以一用于官。既然已经经营，应该使之成立。进退两失，更会留下耻笑。如果有所收获，你可以自行分配赡养内外大小，应该使之得所。不是我所知道的，又还应该分给女儿们。你既然居长，所以说到这些，凡事做长兄很不容易，应当使内外和谐，人无闲言，先人后己，这样才可贵。老子说后其身身先，如果能这样，更会招来大利。你应当自勉，见贤思齐，不应忽略而虚度光阴。不只是虚度光阴，而是荒废自身，身名的美恶难道不大吗？怎能不谨慎呢？现在所告诫的大略说此意，正是说治家以来不经营资产，既建了别墅，违背旧业，陈述其始末，心中无愧。加上我年迈力衰，心力渐尽，勉强奉公，几乎不能胜任，其中余暇仅可自修。有时冬日之阳，夏日之阴，良辰美景，文案空隙，主帐着履，逍遥于简陋馆舍，临池观鱼，披林听鸟，浊酒一杯，弹琴一曲，求片刻之暂时快乐，希望居长以待终，不应再劳累于家中细务。你交往已定， 这封信又发出，凡所需资用，交付如别。从此以后，我不再谈及田氏，你也不要再跟我说。假使尧时水灾，汤时旱灾，我哪里知道如何？如果满仓满箱是你的幸运，像这样的事都不必让我知道了。李绩说，孝就是善于继承先人的志向，善于述说先人的事迹。现在希望你能成全我这志向，就没有遗憾了。徐勉的第二个儿子徐斐去世，悲痛至极，不想长久荒废王室，于是写了《达克谕》。启文辞说，普通五年春二月丁丑，我第二个儿子晋安内史徐斐的丧讯到了，全家悲伤悼念，心情如坠。两宫都派忠使来安慰劝勉，亲友宾客都来吊问，我就痛哭失声，悲伤不能自已。所谓父子天性，不知眼泪从哪里来。于是门人担心他放纵情感所中，或致身体萎顿，于是整理衣襟上前说，我听说古往今来命运气运的常数，春荣秋落，气象的定期，人在其中，好比旅舍，生如寄居，死如归去，见于通论，所以身时之事悠然忘怀。东门归吾之旨，被前贤所称道，西河丧民之过，被朋友所讥讽，足下受朝廷恩遇，位居宰相，忧身则重，休戚与共，应当忘情于下辈，只哀家餐，上为奉国，下是兴家，怎可放纵这种无意的悲伤同于儿女，伤神损志，祸亏生也。门下私下议论，都认为君后不可如此。我哭着回答说，彭祖和商子的通达道理，严陵继子和子产的雅正言论，我也曾经听说过。然而之所以不能消除悲痛的原因，请让我陈述理由。在台阶庭院种植树木，喜爱枝叶茂盛，堆积几仞高的山丘，珍惜最后一筐土石的功夫，所以庄稼生长却不结实，孔子为此叹息。在岔路口徘徊，杨朱因此流连忘返。事情有值得深入之处，圣贤也不会压抑情感。现在我所悲伤的是因为徐斐刚过三十岁，孝悌的品德自幼年至成年都很完备，文章的精美得自天然，喜好学习不知疲倦，居处没有尘世杂事，著作很多，装满书箱，对于得失淡然处之，脸上从不显露喜怒之色。等到他在东宫任职，身处众多俊才行列，他所交游的都是一时的才俊，赋诗颂咏，终日不知疲倦。他常常从容地对我说，遇到时机，地位高责任重，应当推举贤才礼待世人，先人后己，然后才能报答明主的恩遇，保住福运。使我二十多年间愧居如此职位，侥幸没有大的过失，都是这个孩子的帮助。自从他出任闽地官职，为政清静，希望他能够回来，略微安慰我衰老暮年，说到今日却永远离去了。加之死在千里之外，不知何时才能归葬，即使是无情之人，又怎能不感到伤痛。王衍在襁褓之中时还竭尽悲痛接待宾客，潘岳不到七十岁仍勤于辞赋，何况功成名就半途而废的人，又怎能停止哀痛呢？探究这种情怀，可以说是苗与果实的道理。各位贤人既已给予格言，用大道理开导我，我当即日停止哀伤，命人备车履行职务。中大通三年，又因病自己陈请，改授特进，又光禄大夫、侍中、中尉将军，设置辅佐官吏，其余职务照旧，增加亲信四十人。皇帝和太子前来慰问，车马接连不断，服食医药都出自朝廷府库。有诏令每每想要亲临，徐勉因拜服不便，多次上奏请求停止出行，诏书允许，于是皇帝车驾停止前来。大同元年去世，时年七十岁。高祖听说后流泪，当天车驾亲临吊唁，于是下诏追赠特进、右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其余都照旧，赐给东园密契，朝服一套，衣服一套，赠钱二十万，布一百匹。皇太子也在朝堂致哀，谥号简肃公。徐勉擅长写文章，勤于著述，虽然身当政务，下笔不停，曾因为起居注繁杂琐碎，就加以删改编纂成别起居注六百卷，左丞谈事五卷，在选曹时撰选品五卷，齐朝时撰太庙注文二卷， 因为孔教和佛教殊途同归，传慧灵五十卷，所著前后二集四十五卷，右边妇人集十卷，都流传于世。大同三年，元辅佐官吏尚书左丞刘览等到朝廷陈述徐勉生平事迹，请求刻石记述德性，随即下诏允许在墓前立碑。徐斐字敬业，年幼时聪明敏捷，能写文章，从著作左郎起家，转任太子舍人，掌管书记之职，多次升迁至洗马中舍人，仍掌管书记，在宫中任职多年，因脚疾出任湘东王友，转任静安内史。陈吏部尚书姚察说，徐勉年少时立志忘食，发愤修身，言行谨慎，则有交往，加上时运逢到兴亡，依附日月光辉，所以能通晓经术而取得高官，从民间而获取倾向之位，到担任重任时，竭诚侍奉君主，一举一动效法古人，遵循先王之道，持平权衡，端正法度，众人没有异议，成为梁朝宗臣，功德盛大啊。